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引力藏本来护作用，净法寂静，无悔光尊常住。不度化一切众生情，那叫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气的入宗论。那么这个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理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宣讲这个论义。那么论义的科判呢，也分了这个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也有可以说是这个宣讲机器地等古地，宣讲现前地和说远行地等四地。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在讲远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这个真实，真实呢，有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见空性和所持的功德而皆为。现在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说空性的生义和真实宣说具生义的空性。现在再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有这个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什么传系和所讲之法。现在呢，再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如是呢，也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宣讲。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讲的司法当中，也有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就是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以理破就是说法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以理破自性生，是故以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以观察之故。现在在讲第一个破自性生，破自性生呢，也有这个两个科判：二谛中破四边生，就是破者法门。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有略说历史略说无四边生与广说和如是成立义故结尾。现在呢在讲的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如是呢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有这个总破真实义中成许他身和别破名言中成许自性身中。如是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也有真实和如是破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像这样的话也有两个科判，就是说是能够断除极细微长短间的功德和虽人也就是说是业果相系极为应理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业果关系的极为应理的功德。这个呢又分了两个科判，虽然没有虽然没有阿赖耶识以灭之业，然后就说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和破四访难。如今呢在讲这个破四访难当中，破四访难呢也有两个科判，如是呢破除这个异俗穷生的这个妨害和就是说破为阿赖耶有圣教的妨难。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此教视为不了义和彼等之义。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较视为不了义呢，就是说是宣讲有阿赖耶识的这个教，尤其是宣讲实有阿赖耶识的这样一种教义呢，完全是不了义的。或者就是说真正的在这些经典当中圣义体当中存在于他起实阿赖耶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是没有就是说宣讲的。宣讲有这个阿赖耶识呢，实际上是这个约瑟门斯解释的时候呢，把空性安立成阿赖耶识而已，实际上就是说一种假立用假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安立缘起安立这样用其他的法一样，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阿赖耶识呢，是符观待众生的相续，观待众生的根性没办法真正直接去入大空性者，让他们舍弃外道的这个邪宗，进入佛法自力自力修行能够见实相的缘故呢，所以说作为一个过渡，作为一个方便的引导，宣讲有阿赖耶识，而且呢阿赖耶识可以持种等等一系列这个教法。然后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彼等之义。彼等之义呢是在宋子当中讲的，如佛虽离沙家见，亦常说我即我所，如是诸法无自性，不了一经一说有。那么就说是这个如佛呢，好像这个佛陀虽然已经远离了沙迦耶见，但是呢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曾宣讲过这个我和我所等的这样一个名词。同样道理呢，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了义，有些不了义的经典当中也宣讲的这些法有自性， 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此处的沙迦耶见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具身我见了，具身我见。那么就是说佛陀到底具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具身我见呢？实际上从小乘大乘老宗派观察的时候呢，佛陀是绝对早就已经离开了沙迦耶见了。那么这个具身我见和具身我见的这个种子和他的这个习气啊，彻底已经断尽安宁成这个辨知佛陀，佛陀的这个正德和断德全部都是圆满的。所以说每个宗派呢都要承许佛陀离开了沙迦耶见。现在呢就是通过大家承认的这个观点，佛陀虽然离开了沙迦耶见，但是不是在这个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离开了沙迦耶见，所以说在讲法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宣讲这个和这个沙迦耶见有关的这样名词呢，这个是不肯定的，不决定。那么因为在经典当中也是在在处处见到佛陀说我和说我所。那么就是说佛陀说我和我所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比如说佛陀在讲本身的时候呢，就是说以前我转生于某某国王的时候怎么样去这个利益友情啊，怎么样为伴侣舍身呢，这个都是呢讲这个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成佛之后呢，说我已经证悟了，我已经证悟了正等正觉，这一系列都是讲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句。讲我所的词句呢，那么就是说讲我的弟子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有些就是说是有些这个弟子持戒的话就很欢喜，有的时候这个破戒的时候呢，就是个显现上呢也是在贺词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学习过这个饮酒呢，饮酒的时候呢佛陀也讲过，如果谁喝一滴酒以上呢就是说不是他不是我的弟子，不是我的僧人，我不是他本身，像这样也讲到这个我属就是对于弟子方面的一个我属。还有一些地方讲呢，我的弟子有如贤贫一样的犹如贤贫一样的一种舍利子就是目犍连等等，这个方面都讲到了这个我所。有的时候我的头痛也是有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知佛陀宣讲我和我所不是自方程序的一个问题，完全是关待他方的一种程序。也就是说佛陀他自己已经圆满的证悟了法界实相圆满证悟法界实相当中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任何所宣讲的这个没有人说所说的一切。但是佛陀必定要利益友情，他所利益的友情呢是具备这样一种我和我所的，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呢在利益友情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些共称的我和我所这样词句来予以教化。如果没有这样进行教化的话，那么佛陀也没办法宣讲正法，那么对于这个具我我所的众生来讲的话也没有产生一种认同感，没有一种认同感的话他就不会以为佛陀是导师或者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法是我们应该修持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还是佛陀在利益他们的时候呢宣讲了我和我所的词句。但是宣讲的时候呢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佛陀自方的一种程序，这是他方程序，这个是观待众生的一种方便手段而已。佛陀离开了沙迦耶见宣讲我和我所是一种方便手段。同样的道理呢，前面这两句就是比喻后面是意义了。同样的道理呢，真实义当中一万法都是无自性的，这个通过圣义理论完全可以非常就是说是明确的肯定下来，一切万法完全都是没有丝毫自性的。但是呢虽然一切万法没有自性，佛陀也是证悟了一切万法的自性。那么在讲法的时候呢，和前面所讲的一样，他要观待所化有情的相续，要观待所化有情的相续。所以说在讲法的时候呢为了让他们引导他们去向于实相的缘故，在不了义的经典当中也说有自性。比如说也是在这个小乘的经典当中呢宣讲的这个，有的时候宣讲这个我存在或者有的时候呢宣讲这个五蕴是实有的，有的时候讲刹那法是真实所以说这系列的法都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呢在不了义当中也讲到了就是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可以持种或者说一种坚住的这种自信有一种所谓坚住的自信，这一系列都是讲到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完全是观待所化有情的这个根性。如果没有这样讲，直接宣讲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话，这些众生不会对于法义产生这个信心，不会认为佛陀讲的法是正确的这个就是说引向把众生引向解脱道的这个真实修法。为什么呢？直接讲到了超越他们境界的法，与一切万法都是空的，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没有五蕴，没有七道苦。这样讲的时候呢，众生根本无法接受。所以说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呢，有的时候也宣讲了五蕴存在，有的时候也宣讲了阿赖耶识宣讲阿赖耶识的自信，宣讲阿赖耶识这个本体此种等等，或者就是说呢这个成佛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像这样一种这个系列教法呢，在佛经当中还有菩萨的论点当中 也是出现过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通过这个比喻啊，可以成立宣讲阿赖耶识存在的这个教义不了义啊，这个是一种不了义的啊不了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程序不了义的时候呢，有些必要啊，有些所为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最主要的一点，你这个教义是不是了义的，了义与否要看你有没有理证的妨害。如果你所程序的这个有理证妨害，那就只有安立成不了义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理证妨害呢，那就可以安立成了义的。也就是说，这个了义经呢，它也有这个必要，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啊等等，也有这些所为。但是呢，最关键一点就是说，这个了义的经它没有胜于妨害。比如说宣讲一句万法无自性，你怎么样观察找不到丝毫的过失，没有丝毫的过失可以就是说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宣讲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种经论，它的所权性呢就可以成立安立成一种了义的这个经论。其余的宣讲圣义地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阿赖耶识啊，就他几自性等等都可以安立成不了义的所以说呢，前面呢主要是这个就这个中观宗他在观察一些万法的当中无自性之后呢，别人给你给我们宣讲的这个此种的问题，怎么样安立业因果，我们就是说通过缘起无自性呢，就完全可以这个安立，而且很大的功德，没有阿赖耶识也可以程序这个，也可以程序业因果的问题呢。这个以上真实义和他的这个四法难呢，都已经做了观察了。这以上就讲完了这个第一个大科判呢，第一个大科判呢，主要是讲完了这个。真实义当中呢破就是说真实义当中的他身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总破程序他身中已讲完了，下面要讲第二个大科判呢。第二个大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别破为实。那么别破为实，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入宗论当中啊，对于这个为实宗的破词是比较明确的啊，比较广的。还有除了这个入宗论之外呢，其他的比如说智慧品当中呢，对比为实宗的这个真相为实、假象为实。这样一种争议呢，也是做过观察，但是没有此处这么广。有些地方大德说呢，中论当中有破为实的。中论当中破为实呢，主要是在讲这个灯火比喻那一处，这个灯火比喻呢，他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制造啊等等那一系列呢，有说是破自证的，也有这样讲的。有些地方讲的是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有破为实的这个观点。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金刚论是一个掌中论当中呢，也有破这个。又破为实中的观点等等，有这个很多当中呢讲到了破为实。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破成实有的为实呢，就是很广大的宣讲。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为什么要破除这个为实中啊？实际上呢，我们也是产生一个想法，为实中呢是这个佛陀为实的这个教义啊，并不是为实中。实际上就为实的这个教义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过的，前面我们也是讲了《楞伽经》当中，《解深密经》当中，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密严经》。很多很多经典当中呢，都是提到了这个为实，而且有些呢就是讲到的《华严经》当中也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为实的观点，三界唯心等等，像这样呢都是这个宣讲过的。那么在讲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这个就是说经典当中讲到了为实，但是呢，是不是佛陀就是为实中的论师呢？佛陀并不是真正为实中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认识，佛陀只是在经典当中提到了唯识，提到了这个空性等的思想。那么后面是唯识中是怎么样这个安立的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这个提到过啊，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弥勒就是说什么呢？佛陀受记呢，也是在这个涅槃九百年左右吧，有这个有这样一种大菩萨，名叫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出世，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有些地方讲是一个婆罗门女，有些地方讲是一个比丘女。像这样呢，他看到了这个阵法非常衰败啊，他就想自己身体是没让弘法，所以说呢就想方设法就是说是这个要生儿子来弘法。所以说他和一个差地地的男人结婚之后呢，生了无着菩萨无着菩萨，然后和一个婆罗门的就男子结婚之后呢，又生了这个世亲菩萨，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著两兄弟嘛，他们就是对佛法的弘扬，尤其大乘教义的弘扬，起到了很就是说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呢，世亲菩萨去了这个就是说是 K 森比尔那个地方呢学习小乘教义，那么无著菩萨呢唯一想弘扬大乘，所以说他去了基祖山，通过十二年的苦修呢见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然后呢就是说弥勒菩萨把他带到兜率天，在一个五十相当于人间五十三年，像这样在一个五十当中呢给他宣讲这个弥勒五论。宣讲了弥勒五论，然后呢，无著菩萨呢也是这个通达了这样一个大乘的教义。回来之后呢，造了这个就是说瑜伽四谛论，然后也写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宝心论的这个注释啊等等很多的这样注释呢，写了之后开始弘扬这样一种大乘的观点。 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弘扬大乘观点的时候，为了调伏这个弟弟四性菩萨呢，然后呢一个造了这样一种殊胜论点，就弘扬这个唯识的观点啊，就是只有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就是说五祖菩萨呢是一个大圣者，他的究竟意趣究竟观点呢，像在这个宝心论的注释啊，很多这个当中呢也是根本不承许啊，也是实有，而且他去实有这个观点的。那么后面呢这个四旬菩萨呢在这个安利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承许他去啊实有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后面呢也有这个四个大弟子嘛，陈那菩萨、圣解脱君，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个安慧啊、功德光，像这样呢还是这个进一步的弘扬为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唯识的教义开始这个广大发展起来啊，开始广大发展起来。那么就后面为什么就是说是要破斥这个唯识宗观点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唯识宗当中一部分呢，它是也不承许阿赖耶识实有的，那么有一部分呢是承许阿赖耶识有，由他依他起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承许依他起有自信呢，观待一部分的众生来讲，观待他们的根性来讲的话啊，作为一个桥梁的方式当然可以的。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安利依他起有自信的时候呢，称许二取空，就是说一个能取所取是这个无自信，而依他起是有自信的。这个你可以帮助众生打破对外境的别别执着。那么因为就是说众生对外境的执着很重，而产生了很多非理作意啊，进而导致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产生。所以说呢，为了让他们进入到这个空性当中，第一步必须要打破所取。然后打破所取之后呢，也知道哦，执着这些所取的能取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缘起当中。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修行的话，也可以了知依他起无自性，而真正到达这个这个圣者地。所以说月生论师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中观的论师，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打破这些比较微细的执着，这个微细的执着主要是依他起。那么就是说对把这个依他起的执着打破的缘故呢，就是说广大的破持依他起自信，依他起是有自信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安利了，或者也就出现了就是别破为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和他的这个所权益。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中观论和唯识宗啊，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啊，下面还可以宣讲了很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呢，就是说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讲这个依他起到底有没有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观宗呢，如果说是在名义地当中你承许一个无实有的，安立一个无实有的这样依他起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缘起法啊，这个缘起的自信呢。那么如果说是在圣地当中也有这个依他起的自信，那就不能安立了，那就完全无法安立。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破斥这个依他起的自信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识宗啊，就是说是依他起这个有自信破掉之后呢，就直接可以抉择一些万法无自信的这个宗义的。那么这个是从见解方面讲的。那么如果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啊，抉择万法唯识它是一个窍诀，它是一个窍诀。因为我们首先能够通过唯识的理论抉择一些万法唯心照，那么再把这样一种心识抉择为空性的话，直接就去打空性当中了。而且在修空性的时候，主要修持的是心性本空，就是说修的时候是心性本空。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它作为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殊胜窍诀，也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只不过呢，我们如果停留在这个角度啊，那是不行的。停留在这个唯识无就是唯识无尽的这个角度，把这个还执着一个心识存在，这个方面是一种微细执着的缘故，必须要予以打破的。必须是要打破。所以说呢，通过很多方式呢，要抉择这个唯识啊，叫自信呢，也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本体啊。所以说我们首先介绍这个问题呢，也是主要是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唯识宗的它的这个来源啊，唯识宗的来源，真正的唯识宗的创始者应该是五祖菩萨。五祖菩萨啊，就是说开始呢，就是广大的方式来安立这个唯识。那么至于弥勒菩萨呢，是不是呢？弥勒菩萨呢，就是说不算是唯识宗的这个开宗主持的原因呢，因为以前在这个群众部分的注释啊，一些上是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主要是讲到弥勒五论当中所抉择的这个唯识的思想，或就是说提到过唯识的思想。但是在抉择的时候呢，弥勒菩萨的观点，比如我们学过的变法发行论啊、变中变论这些方面呢，就是指全部都是不偏自空、不偏他空，也不偏中观，也不偏唯识，他跟你抉择万法的这个世俗的自信是怎么样，圣的自信是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著菩萨呢，他开始广大的抉择，通过造这些色大乘论呐、瑜伽师地论等等，就广大的开始抉择了这个唯识的自信，把这个唯识的三自信呢，像这样的问题广大的明显的开显出来了。所以唯识宗的祖师呢，应该是这个无著菩萨。后面呢，世经论是进一步的把它发扬光大了。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了知的这个唯识宗它的这个来源，还有呢，为什么我们要破斥唯识宗？唯识宗和中观宗哪个方面相似的？ 中观宗是不是一概破此呢？修行的时候是也根本不采用这些呢？前面我们这个在略说当中呢，对这个问题做了这个观察了，做了抉择了，这个就是一种略述吧。那么如果要广泛了之的话，上次的这种书当中也是讲的比较广的，你可以去这个参阅啊，去参阅这样一种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不讲很多这些问题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要进入别不为实的这个科判。别不为实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啊，首先是续记，第二是笔破。那么续记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宣讲为师中他自己的宗义。那么我们要破为师中的宗义之前呢，必须要了知他的这个观点。当然就是为师中他是属于一种这个大乘的宗派啊，而且他是一种广大行派，广大行啊，所以说在安立为师宗义的时候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他讲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很就非常难以理解，很难懂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说安立为师的也是属于佛法当中的一大块的内容。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三个颂词来了解的话，有的时候从他整个宗义来讲那比较这个困难。但是呢，此处月生的论主要是把他这个主要的意思啊，他主要的宗义呢提出来，然后他就是这样承认的。主要是他承认什么是有自信，他就有自信方面。那么了知完之后呢，再加以观察，加以破斥，其他的这些之分的虽然没有去完全通达，但是他主要根本的思想啊，根本的思想我们如果掌握之后呢，在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围绕这样一种根本的思想，他的这个唯识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华观察之后呢，就把他的这个程序实有这部分啊予以遮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呢，这一切的意思啊，或许他起的自信呢都是无自信的。如果要程序一个有自信呢啊，肯定有理证的妨害啊，就会有圣理论的妨害。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了知，大概从三个颂词就可以了知他的这个大概思想那么如果我们还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参阅唯识中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经和论啊。经典呢前面讲过有这些经，论点呢也有很多这个安立唯识的这个论点像瑜伽师地论也好，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大乘经专论当中有一部分，辩中辩论当中有一部分这样一种这个程序唯识，辩法法性论当中呢也有关牵扯到这个唯识的，也就是莲经当中呢是唯识，圣经当中是这个觉着法性的法和法性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唯识二十颂啊，唯识三十颂，还有呢解释唯识三十颂的这个成唯识论，唯识论成唯识论的述记，还有很多就是成唯识论的这些这个讲书都有。无著菩萨的色大乘论，还有呢四乘论师的色大乘论的这个这个注释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都可以了知这个唯识的他的这个教义这些都是可以了知的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细细的去这个分辨，细细的去了知这个作为一个大乘宗派的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进一步的，如果对于唯识宗要产生一个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去这个广大的参学这个唯识宗的这个教义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述记续记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不见能取于所取，通达三有为事实，故此菩萨住般若通达为实真实性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一切三有为实呢，这个是这个六地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六地菩萨呢，他是完全证悟了一切万法为实的真实性。所以说他们就说六地菩萨他这个慧度真身嘛，六地菩萨的这个般若度真身或者慧度真身，他是从哪个方面来安立人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通达一切万法都是为实为实的这个真实性来进行安立的。那么怎么样去安立他呢？不见能取离所取，通达三有为事实那么就此处有一个能取所取，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安立能取所取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唯识中的一种三自性。那唯识中的三自性呢是一种核心的，如果了知了三自性呢，就唯识中的主要意思就可以了知了。那么如果三自性不能了知的话，那唯识中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好通达的。那么三自性当中第一个是就是说是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第二个呢就是讲依他起性，第三个是圆成实性，这个叫做统称的三自性。那么什么叫做遍计所知性呢？遍计所知性我们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一般的凡夫人的一种错误认知，对一些万法的一种错误认知，就是认为有能取所取的这样一种自信呢，就叫做遍计所知性。也就是说呢，凡夫人认为离心之外有外境，那么你和自己的心别别他体呢有一个这个所取境比如说山河大地这一类的法都是所取，那么和这个所取他体的有一个能取比如现在我们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通达为识，我们没有善住为识，现在我们也认为外面有一座山，然后外面有一个法， 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内心的境界和外面的法，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或一个是外境，一个是内心，二者是绝对不相同的。这个叫做遍计所知啊，这个就变成这个方面遍计所知心呢，是明念体当中都不存在啊，明念当中没有这个遍计所知心。就按照唯识中的重点来讲，也就是这些显现这个现象是有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认为是别别他体的啊，你认为这个外境是实有的，这个就叫做遍计所知，这个是就是说相当于是导师属的这个概念了，相当于导师属的概念。所以说这个真正要体现遍计所知性的，就是能取所取，就把二取就可以安立成这个遍计所知性，就认为离心之外有外境，离心离开能取之外有一个别别的所取法，这方面就叫做这个遍计所知性。那么第二个就是讲依他起性。那么依他起性是什么意思呢？依他起性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它是依他而产生的，依他而产生，这个他是呢，就是讲的这个因缘的意思啊，就一切万法因缘而产生，它只是通过这个心识或者说是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而变现出来的，还是这些法啊，所以说还是这些这个不轻易的三法大帝，只不过在依他起性当中呢，他就认定了这一切的这个三法大帝除了自己的心识之外没有其他的别别他体的法，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啊，客观的状态就是这样。那么前面的这个遍计执心呢，主要是众生他这个误认为啊，在离心之外有所取，那么就是说依他起性呢啊，依他起性当中就是说认定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都是唯心所现的，除了心之外没有别别他体的法，这个大概可以讲这个依他起性啊，实际上还有这个清净依他起啊，不清净依他起等等这一系列这个讲法都有。反正这个依他起性呢，就是这样一种自信唯识所现，认定啊了知这些是心识，或者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来就是心识的所现，那么就是说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众生不了知呢就叫做遍计，那就叫二取了。然后实际上的状态呢，就是讲的这个是就是说唯心所现的。那么这种唯心所现呢，也是它的真实。那么什么又叫做圆成实性呢？圆成实性没有比别法，没其他的法，就是二取空。二取空就是圆成实。那么就是说二取空就是圆成实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二取本来就是空的，就相当于我们就相当于我们说一切万法本来就是空，你不管了知也好，不了知也好，反正一万法就是本空的。所以说在唯识中的东西当中呢，它也是这样安立的，就是说是能取法和索取本来都不存在，明念当中没有的，所以说就是本来是空性，这个就是它的自性来讲。那么至于就是说你证悟了它呢你证悟了它的话，当然是一个圣者的境界了，就相当于一切万法是本空的，我们证悟了空性就算是这个圣者的境界。所以说这样一种圆成实性，它就是二取空，就把二取空安立成圆成实。所以说我们说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没有三个法啊，没有三个法，依他起自性，它是一种缘起啊。一下依他起自性呢，就是一种这个缘起的自性，通过心识的变现一些万法来。所以说一些万法本来是心识。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一切的法显现为二取，所以说凡夫人见不到圆成实。凡夫人他通过他的这个分别心，只能见到这个遍计，只能见到遍计。圣者呢，他见到这个圆成实的时候，不现二取啊，不现遍计。所以说他就是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依他起作为所依。啊，依他起呢是作为所依自性，一些万法的这个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凡夫人呢，把这个依他起错误的认知为了遍计了啊，我觉得他是开始流转，他认为外面有一个这个实有的所取法开始流转了。那么圣者呢，就是了知二句本空，二句本来就是空，他证悟了，证悟了之后呢，就这个时候就可以安立成这个圣者果位了。所以说呢，这个二取存在的时候是叫遍计，二取空的时候是叫圆成实。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法。那么至于依他起呢？然后就是说众生他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遍计所知性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没有了知他的这个依他起的本空啊，依他起没有二取他不了知，反而错误的认知有二取。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圣者呢，他就了知的时候一切都是心识的知性，没有其他别别的法，所以说也是这个证悟的二取空。这个就是不是三个别别的法，而就是说是从观待于这个依他起来讲，它是一切万法的显现的基础啊，一切万法的这个它的本来的状态，生意当中、世俗当中都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遍计执心呢，是主要是宣讲众生的颠倒所见、颠倒的认知啊，把这个本来不是别别他体的法认为别别他体，这个叫做遍计所知。那么二取空就是圆成实啊，二取本来不存在，这个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本来存在，但是只不过众生不认知而显现了遍计，认知之后呢，这个遍计就变成了这个遍计就转成了圆成实了。二十三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本体，所以要指出在宋词当中有不见能取的所取，通达三有为是实。那么这个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这个 见解和修行的方式啊，这都可以了解的。那么怎么样安利的呢？一般众生他是处在能取所取状态当中的，那么为了让众生真正的趋向于圣义地啊，就开始这个抉择万法唯心造，唯识无尽啊，开始抉择这个问题。那么开始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众生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理论，唯识中当中也有殊胜的理论，怎么样打破索取，然后呢就是说是啊，通过观察一些万法，通过相当我们离多因啊，离多因观察一些万一些色法啊，就是说主要是这个色法它根本不存在，是离心之外的嘛。所以说通过这样的离多因观察这个色法，粗大色法就是通过一个分析下的分析的极微，再把这个六尘扰众生的方式把极微破掉啊，这个实际上色法根本不存在，这个是一种破执的方式，一种观察的方法。那么就把这个外面的色法破掉，没有一个有自信的色法。第二个呢，就是观啊，就是通过内心的习气而显现外境。所以说呢，从这两种方式可以了知啊，实际上的这个索取啊，实际上索取的根本不存在，没有一个啊，平时我们所讲到离心之外的索取法，外面的色法它是无自信的，这个方面可以理解啊。那么外面的法无自信到底什么呢？哦，就是唯心所现的，或者直接就是说呢，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显现外境，就像做梦一样。不过做梦就会很清楚，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可以看到山河大地啊，可以看到这些方面的法，但实际上离开你的梦心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法呢？梦中的这样一种能见所见全部都是一体的，都是心识之心，除了心识之心之外，哪里有个别别的啊？就是说能取所取啊，哪里有一个别别的这个色法心法之心呢？都没有，全都是心的之心。所以这个是梦喻呢，就是这个唯识中啊，就是说最有力的一个比喻，我们在通过梦喻可以完全观察一些方法是没有外境，而是这个心识的执行。所以说呢，这个唯识中的这个修行者啊，他通过殊胜的这个教理观察抉择完之后呢啊，就知道了没有索取，没有索取呢就是也知道如果索取不存在，能取就没有了，也就是这个能取呢是关在索取的能取啊，别别他体的这样一种能取和索取法呢，如果没有索取法，你的能取是谁的能取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索取法不存在，别别他体的话也不可能有能取了。所以说叫不见能取也离开索取，一方面是首先观察的时候呢离开索取而没有能取，不见能取的缘故也离开索取。所以此处主要讲是这个二取不存在，就平时我们讲二取空，有能取索取叫遍计执，这个方面呢不是它的本体啊。所以说我们要打破这样一种妄执，打破这个妄执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没有二取的这样一种二取空状态，这个叫不见能取的索取。那么既然没有索取也没有能取，那么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三有啊，通了三有为是识，三有为是一个心识，那除了自己的心识之外没有别别他体的法，整个就是说是色界，然后就欲界色界无色界呢，这一切的三有啊全部都是心识所现的，唯一是唯心所现。所以说当你就是说是我们了知的这个无二取的时候呢，我们在了知无二取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就不存在了？并不是这样的，那就实际上这一切万法都是唯识所现，一切都是唯识所现。至于就是说这样一种二取呢，完全是遍计的啊，都是遍计，都是这个迷乱性啊，全部都是这个虚妄性，都是戏论。而就是说你要打破这个戏论，打破戏论之后你怎么了知呢？哦，一切万法都是心识所现的啊，都是这个唯心识所现。所以说三有的这个显现虽然还有，但是这个三有的显现呢，就完全通达是心识了啊，完全是这个内心的一种显现。所以说如果你要寂灭三有呢，你就修一切万法为识。实际上我们说修万法为识也就相当于说是修二取空，修二取空就是修为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通达就为识的时候，你肯定是落在遍计当中的，你绝对是落在二取当中，没办法了知真正的这个为识之心。那么什么时候当你了知了为识之心的时候呢，二取空绝对是二取空绝对可以抉择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众生呢，你如果处在实质的状态，那是根本无法了知圣意空性的。什么时候你了知的空性呢？绝对不可能实质，就相当于这个理论，相当于这样一种原理一样。所以说呢，不见能取离所取就讲二取空。如果你啊通达了二取空，就能够通达唯识，唯识就是讲二取空的啊，讲唯识，唯识就是二取空。只不过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唯识中它的这个就是说水里唯识中的角色，水里唯识中他在观察二取的时候呢，他的范围标准没有中观中广。那么中观中把所有的一些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法觉为自空自性空，那么就是说是唯识中呢，它是这个二取是空的，那么一他起呢，一他起不能空，一他起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二取啊，这个叫二取是这个迷乱法，二取呢是一种这个戏论。但是在没有二取的时候呢，这一切万法三有是唯识的这个自性，那就是真实，一切三有确就是唯识的自性，这就是一种的真实性。 啊，这个就是你就办法的这个实相，你就办法的真实性，就是唯心识的显现。那么这个就是通达了三界唯识识。那么通达三界唯识识之后又怎么样呢？你必须要修，你通达了还不行啊，就是说是把见解决这完之后，你必须要去修持。所以他一开始修持唯识观，啊，通过积累资粮啊，通过这个对于唯识来进行修持。比如说，在这个唯识当中呢，啊，在这个经传论当中有四部修法嘛，加行道、支粮道的时候主要是闻思，然后在加行道的时候就开始修持了。怎么样？逐渐逐渐离开这个名义相混的这个执着。啊，名义相关的执着离开之后，什么样离所取、离人取而取故，然后呢，最后就可以驱逐于圣地，啊，可以驱逐于这个出地。他也有修行次第，他修行次第都是还是非常圆备的。所以说，通达三界唯识识之后要修行，修行完之后呢，就可以啊见到而取空了，一个证悟真正的这个而取空，在入定出地，在出地入定位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的啊证悟这个而取空，啊，完全可以证悟而取空的这个自信。然后呢，再继续修持到了这个现前地啊，就故此菩萨住般若，这个此菩萨呢就是讲现前地。到了现前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般若度圆满，慧度在初定位的时候慧度圆满，所以说他也能够通达唯识真实性。那至于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慧度增上，也能够了知一切三有完全的心识。那么至于就是说是这个至于就是初地菩萨呢，他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完全是这个证悟了啊这样一种二取空。那么真正要在初定位啊，来通达唯识真实性的话呢，是在这个现前地，在这个现前地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中观中所讲的一样，就是说中观中是讲一切万法的空性，一切二无我呢，在入定，在初地的时候入定，我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在六地的时候，它在按理慧度增生啊，这个方面也有它这个初地的时候初定，它主要是布施度增生啊，或者持戒度增生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实际上那个自尊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就是唯识中它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修道啊这一方面和这个因尘法的修道一样。啊，只不过他就是说认定了这样一种法执有粗细的差别，啊，认定了这个法执有粗细的差别。那么就是说，应成班他认定的法执呢，包括依他起在内，啊，包括你的这个不空的心识在内，你如果执着就叫法执。那么就是说是唯识中他的法执呢，啊，就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依他起之外的遍计所执性，就是说是这个认为人实有啊。啊，认为这样法实有啊，这方面他把这个认定为人我和法我，所以他在修的时候也是断掉这个。而就是说是中观中他把依他起作为法执，所以他觉知的时候要依他起觉这个空性，修的时候也要修依他起空性，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这个所破呢，一个是有粗广啊粗和细的差别，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他要粗一点，那么就是说啊中观中他要细一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住于般若地的时候能够通达唯识真实性，这个颂词呢主要就讲到了这个六地菩萨真正智慧度他通达了什么，通达了唯识真实性。一经二取呢，就是在根本不存在的啊，这样一种二取的这个法自性，六因法的自性根本不存在，完全能够通达一些三有都是心识，除了心识之外没有其他别的法存在呢，这个就可以通达了。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是故此菩萨不是这个犹如阴风古大海，便有无量波涛声，从一切种阿赖耶以智功能生为识。那么这个上师注释当中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问答，一个问答。那么前面不是说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别别的外境，唯有心识。那既然唯有心识没有外境的话，那么就说唯识中的这些修行者，当你升起眼识的时候呢，你的眼识是带外境相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我们看柱子的时候呢，你的眼识就带了这个外境的相。既然没有外境，那么你的这个眼识带着外境相又如何解释呢？怎么样就产生一个带外境相的这个眼识啊，来自于耳识一法呢？下面就要解释这个问题啊，叫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解释在解释直接解释个问题的时候，附带也把他的这个主要的观点介绍出来了啊，把他主要观点介绍出来。所以说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首先通过比喻来介绍的意义的。那么比喻当中怎么讲的呢？犹如阴风古大海，便有无量波涛声。那么在这两句当中呢，有它的这个因缘和现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因是什么呢？主因就是大海。那么这缘是什么呢？就是风啊，犹如阴风古大海嘛。就是说这个有本身存在的大海，然后又刮起了狂风的话，便有无量波涛声。那么这个无量波涛呢？啊，这个无量的波涛呢，就是各种形象的波涛，大大小小的波涛。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大海起波涛的时候，有些就是说这个波涛非常的高。很急，有些呢是一个小的这个波涛，反正形象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很多 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因啊，就是说通过缘啊，因缘具备之后呢，就会产生无量的波涛。那么这个波涛就是现行，那么这个波涛作为现行，我们说这个波涛从哪里生的，波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别的法，这个波涛除了大海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法了。所以说只不过就是说大海本身是很平静的，如果有了风的这个助缘之后呢，那么这个大海就变形了，就变成了很多波涛的形状啊，就变成了波涛形状。所以说这个波涛它并不是离开大海之外比例有的，并不是它的比例有。所以说实际上呢，这个唯识宗使用这个比喻呢啊，是对于它的这个中医来讲很非常的这个容易理解它的这个意思啊，很容易理解它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大海和它的这个大海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风的源具备之后就会产生波涛，那么这个波涛本身呢并不是比喻它的地方。那么就是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就再进一步的觉知它的意义啊，从一切种阿赖耶以至功能生为识。那么就是从一切种阿赖耶，那么这个一切种就是阿赖耶的译名啊，一切种就是阿赖耶的译名。那么因为这个阿赖耶它作为一种所依处啊，它可以持一切种，一切的这个种呢，一切种子呢都是依靠阿赖耶而存在的。那么到底怎么样形成这个种子的呢？那么在这个智识当中呢，儒者的智者也是这样讲过，众生无始以来有二取执着，然后通过二取执着，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相当于二取执着呢，内心当中有这个分别识，那外面呢有一个境，我们开始执着，哦，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柱子啊，这个柱子很好，或者这个是个人，这个人很好，或者这个是财富，财富很好。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二取执着之后呢，就产生一种自信啊，通过这个二取自信啊，二取的这个执着就产生自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执着完之后呢，我们执着这个法存在的，或者认为它这个善妙的这样一种习气，无间就迅速到了阿赖耶识当中去了，就迅速到了阿赖耶识当中，就变成种子的方式了。它灭了之后呢，就在阿赖耶识当中熏下了一个习气。那么这个方面就相当于大海啊，这个相当于大海。那么后面呢，就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的因缘和它的这个缘具备的时候，它的因已经有了嘛，这个因就是种子。啊，因就是种子。那么后面当它的这个缘具备的时候呢，就会从这个种子当中又会现起这样一种这个，又会现起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显现，就相当于波涛。那么这个波涛呢有很多种类啊，所以说在阿赖耶识大海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一种这个现行法也是非常多的。到底有多少啊？也是像这样，我们就是说能够见到的这些啊，能够执着分别的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波涛的形状。所以前面讲还有这个大的波涛、小的波涛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啊各种各样形象的波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阿赖耶识的种子习气当中，通过因缘和合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现行，它也有很多的。而这种现行是不是离开阿赖耶识之外必备存在的呢？就像波涛不是离开大海之外必备存在的一样。所以说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现行，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六识，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好大地一切的柱子、瓶子的种种显现，不是离开阿赖耶识之外必备存在的，就是从阿赖耶识这个藏识海当中啊，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当中显现出，也就是这个种子，它是这个一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它是通过种子的形象存在的，种子的方式存在的。那么后面通过因缘和合之后啊，因缘和合之后呢，它就会这个显现出来它的现行。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就是说从一切阿赖以至功能啊，通过自己的习气功能产生为识所现的一切不清净一下起。那么以至功能生为识啊，以至功能生为识，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功能而产生啊，就是说是这个为识的自信。这个为识的自信呢，就是注释当中讲的不清净一下起。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不清净的一下起，因为在那些这个地方主要是从以不清净的一下起作喻而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相续当中有这个不清净的这个种子，那么从自己相续当中的种子就可以产生一些不清净的一他起。那么这个不清净的一他起实际上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而产生，它是一种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幻化，一种缘起的自信。但是凡夫众生呢，在了知这个，在就是说显现这个不清净一他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不清净一他起错认为是能取所取了。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是，哦，这个就是遍计值。我们到底就怎么样去认知遍计值？就从这个宋词就可以了解，以知功能生为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为识所现的一种，只是为识所现的一种这个不清净一他起而已。而众生呢，就是没有认为这个是一个为识的自性，没有认为这个是心的本体啊，离开心之外没有它，他就认为离心之外有别的设法，这个就叫做遍计值。众生的遍计值从这儿来的，而且众生的流转的因就是因为遍计值而流转的，认为外境存在实有的法，然后开始追逐 啊，开始追逐，开始追逐之后呢，你开始产生这个业啊，开始产生痛苦，就像梦中一样。如果你梦中的景象，你认为这个梦中，你认识到的梦中的都是虚幻的，都是这个新的自信之后呢，你就不会对这个法器再在执着了。那么，如果你在梦中没有认识这个，你认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生贪的境啊，或者生嗔的境，认为它实有的话，认为它别别和这个心存在别别他体的话，然后就开始升起实执，开始升起染污。然后开始身体贪嗔痴等等，自力开始流转了，啊，因此说呢，从一切种而来业也，是功能生为识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的很多行为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是通过学习这个唯识的教义而了知自己的行为呢？实际上平时我们好像觉得是个啊，就是说是在不注意当中呢，我们这个就产生很多的这个实执，产生很多的贪欲，产生很多的嗔恚。按照唯识的观点来讲，你通过这个二取，你产生一次这样一种就熏习去一个种子，你产生第二次又熏习一个种子，所以说你就每一念念当中啊，你如果说是你没有了知唯识观点，你没有了知空性的观点，你没有通过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熏习相续，念念当中都在种轮回的习气，每一念都在种轮回的习气，所以说这个无量的习气就熏在你的相续当中，不失坏的。那它不会失坏，欲缘就会生，那只要一欲缘它就会产生。那么这个缘就是说有你的烦恼啊，或者其他的法，你今生的习气，今生的这个命根断掉之后呢，它这个缘体它就是说这个因缘和合之后呢，又会显现后世。它的种子啊，它是不断在就是说是这个熏进去，熏进之后因缘和合之后又散发出来，散发出来是什么呢？散发出就是现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一切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散发出来的。那么散发出来之后呢，你还不认知它是唯识所现的，你还认为它是别的有自性的法，又开始执着，哎，执着之后又熏进去啊，这个叫轮回。你如果不打破这样一种这个，不打破这种方式呢，就一直要轮回下去。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唯识他说你要修唯识呢？修唯识就要终止你开始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固有模式，要打破这样固有模式。因为不管你生起贪心也好，你生起嗔心也好，你只要升起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实质引发了贪嗔痴，它就会不间断的熏进去的，不间断的熏进去，所以后面又不间断的释放出来。你执着之后又开始熏，你又开始执着，这个方面就不间断的在这样做，啊，都在不间断的这样做。所以如果你能够了知，一些话是唯识的所现的，你了知唯识所现的时候呢，它熏进去的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实质种子，熏进去的就是唯识的习气。当它的唯识的习气很强的时候呢，哦，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这样一种这个对一切万法啊二取，或者这样一种遍计执的习气就会渐渐消弱。而尤其是修二取空嘛，就是唯识中他讲修空性，就是修二取空。那么你能够了知这二取是空性的，了知二取空性是个空性的习气就熏进去了，这个就是一种解脱的因。当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取空的习气熏得越多，你解脱的这个习气就越深厚。然后通过这样的话，你修了福的质量，修了智慧的质量，然后你的这个清净的习气成熟之后呢，就会获得解脱的。不清净的习气不再重新熏入了，虽然还有以前熏进去的这样的法，但是他了知空性的时候呢，他了知也是无实有的，通过这样修行就可以获得逐渐获得解脱的。这个是他的这个修行，就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就是他的这个流转的原理和还灭的原理，怎么样流转的，怎么样还灭的。唯识中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诠释方式，有他自己诠释方式，他主要是通过习气的方式而进行安利的。说现在你修这个自住少欲啊，你修菩提心啊，你修空性，修唯识，这些都是这个佛法的习气，你修的越多，实际上二取的执着就越少。那么你这个佛法方面修的越少，二取的习气就越重。二取的习气熏进去之后呢，它又变成一种实质的种子，后面还会欲缘而产生的，啊，还会欲缘产生。所以说，心生当中我们熏的很多的，比如说贪欲心熏的很多，贪欲心你就是说再在的升起贪执的话，那么你这个习气以后，它就是说是这个很深重的习气，它一欲缘马上就会升起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有些众生生下来贪心大？啊，他就是以前的这个习气很深重，一遇缘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很难以控制的原因啊。通过唯识中的观点来解释，就是这样的，嗔心也是这样的，愚痴心还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说是立根呢？立根他佛法方面熏得多，他佛法方面的种子比较多，所以说他佛法方面的种子多，他二取的种子就少。这个方面他就实现了，就是立根或者修行之后呢，他的外面的这个执着很微弱，他对修道的习气很强烈。这个方面修的时候，你很快可以把你的这个二取的这个习气啊，二取的执着直接打破之后呢，你可以安住在一些万法唯识的状态当中。如果安住在万法唯识，二取啊，正悟二取空，正悟二取空就是圆成是现前了。圆成是现前，只要获得解脱的啊。圆成是一些万法本性，所以说你的心即他，你心即他起的心识，你如果能够啊照见圆成识，照见一些万法的本空，它就会获得解脱的啊，就会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他的提问嘛，你的眼识 怎么样，就是说你的没有外境整眼是怎么样升起一个带境的眼识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境呢，它也是内心显现的，也是自己内心显现，有好事外境一样。如果你认识了，这个就是心识本体；如果你不认识，就是外面的本体。所以说这个现象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是凡夫人他不认知这个是为实，不认知他的实相怎么样的，他就认为是个别别的他体。那么就是说是修行者呢，或者唯识中的修行者，他开始了知一些万法都是这样一种心识所现。那么圣者呢，他初定位是完全能够知道这些都是心识所现的之心。那这个方面就可以解释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是虽然没有外境，那么怎么样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带境的眼识啊？这样一切带境的眼识全部还是这个内心显现的，犹如大海而产生波涛一样。所以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子呢，阿赖耶识啊，或者就是本体来讲，它就是一种这个大海，它就是个大海。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缘呢，就犹如风一样啊，比如说非礼作揖啊，这一方面呢也算是一种缘啊，一种缘。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缘就是一个这一方面的这个非礼作揖等，就是犹如风一样的缘。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因缘和合之后，阿赖耶识就会显现这样一种现行，这个现行就犹如波涛一样。所以说波涛没有离开大海的存在，一切现行的法没有离开阿赖耶识的存在，所产生的眼识也是这个心识而为为心识而显现的，就是个一智功能生闻识的意思。下面要解释一他体的这个特点。是故一他体之性是假有法所依，无外所取而生起，实有即非，悉论尽。那么前面我们是讲到了这样一种一他体的一他体的这个本性呢，一他体的本性呢，实际上是这个前面已经做了这个前面的介绍。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主要要介绍这个一他体。为什么要主要介绍一他体呢？这个一他体就算是唯识中一个核心的，我们要破了也是破这个实有一他体。所以说事故一他起自信是怎么样呢？是假有法所依，这个自信也可以理解成这个一他起呢，并不像中观中所讲的一样，这个是一种虚幻的不是一种虚幻的自信。他说这个一他起是有自信的自信是有本体的一个自信。那么它是怎么样呢？是假有法所依的缘故。那么它是又说这个一切假有的法所依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所依靠的这个因缘，如果没有这个一他起，根本没有假有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一他起呢，那么就会有假这个假有的法就会这个显现出来假有的法就会显现出来。那么如果没有一他起，就显现不了。那比喻打个比喻讲，就好像这个绳子和蛇一样。那么这个蛇就算是假有法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蛇是假有法，绳子呢是属于这样一种所依。那么如果根本没有这个绳子的话，那么哪里有蛇的显现呢？所以说这样一种绳子它是真实有，蛇是假有。那么这个绳子就是假有法所依靠的因这个绳子就是蛇这个假有法的这个所依靠的因。所以说这个一他起必须有实有必须这个一他起的自性必须实有才行，不可能是假有。如果他假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作为其他法的所依处了对方就是就是说唯识中的认识就是这样安立。所以说这个两句呢上次的注释当中，这两句呢主要是讲到一他起是有自性的实有法。那么下面的这两处呢是讲到了这个一他起有三个特点有三个特点。那么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是没有离开他的这个实有是也没有离开一他起自信这个本体的境界这个。那么下面的三个特点呢也和前面的这个所观察的这个所谓一他起的自信也是这个可以一起解释同证了之的。无外所取而生起，是由即非悉论尽。也就是说它有三个特点来安立一他起自信。第一个是无外所取而生起，第二就是实有，第三个就是非悉论尽。那么无外所取而生起，我们就比较能了知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他起的自性呢，不是通过外面的索取而生起的。那么如果有一个外面的索取，如果执着一个外面的索取，那就成了变计了，那成了变计。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一他起的自性呢，它是没有外面的索取，而从内心习气而生起的。一切的唯识所现嘛，一切都是唯识所现，所以内心当中有这个习气，通过习气而显现这个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样假有法也好，或者通过其他法也好，所以说这个一他起呢是无外所取而生起的。第二个就是实有，那么这个实有呢就是一他起不是假有的，一他起本绝对是实有的。那么是实有呢，就是说这样不清净一他起它是这个一切轮回诸法不清净法的这个基础，所以它必须要实有。那么清净一他起呢，也是这个清净一他起呢也算是这个涅槃法的一种依靠处，所以它也必须要实有。如果它不实有的话，就没办法作为轮回法和涅槃法清净法和不清净法的所依，没办法做。所以说呢，它这个一他起呢，绝对是应该是实有的。第三个呢是非悉论尽非悉论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一他起它不是悉论的境界， 那么要了知非细论，你必须要了知什么是细论。实际上指出的细论就是二取啊，就是辩证指的自性啊，就是二取。那么这个一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着啊，人取所取啊，其实全是细论。那么如果你说通过语言能够表达的啊，通过这样思考能够思维的，或就认为这个别别有他体的法等等，这些都是细论，这些都是凡夫的境界，都是世俗地啊，全是世俗地。所以说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你的凡夫人的分别心，怎么样呢能够了知圣义地呢啊，实际上这个一他体呢是圣义地的境界啊，一他体是圣义的境界，不是凡夫人的境界。如果按照唯识观点来讲的话，凡夫人他就处在辩证当中，他完全是处在辩证，他就认为一个有实实在在人取所取法。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他起啊，你如果这个凡夫人你处在辩证值的状态，有二取的状态，那是绝对了知不了这个圣啊，了知不了圣义地的一他起本体的。那么就是说是非细论境呢，这个一他起的自信呢，就前面我所讲了一下，你如果能够打破能够打破就是说是这个二取啊，能够打破辩证值，你就能够了知这个一他起自性，也能够维持的自性。所以说这样一种真正了知维持的自性，或者了知维持，就是了知二取空嘛，这个完全是这个圣意的境界，这个是就菩萨的这个清净智慧，菩萨清净智慧的境界。所以说这个一他起不是细论境，它不是一种细论的境界的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了知它的这个三个特点。那么三个特点呢，没有离开它的这个是假有法所依因，前面这个它是一个有实有的法，所以说我们下面要破的也主要是对于它程序一他起有自信，一他起有实有来进行观察的。那此处的无外所取啊、升起啊、实有或者细论境的这个实有呢，在注释当中也讲过了。这个实有虽然提到的这个实有和中观中的空性呢不相同，但是绝对不和外道的观点一样的。外道的观点都是常有的法，而就是说是这个依他起的自性呢，它是实有的，但是它是刹那生灭的实有啊，它是刹那生灭的实有。就是说即便它的生意当中存在呢，它也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啊，刹那刹那的生灭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刹那生灭的法呢也是这个通过刹那生灭的法和外道完全不相同的，但也和中观中的无自性也不一样啊，和中观中的无自性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定义空的时候呢，中观中的这个空啊就是无实有的意思，什么都是无实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它的定义空的时候，二取空，那辩证只有辩证法空，然后只有辩证法空的时候呢，辩证法是什么呢？辩证法根本不存在的，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如果你要把中观中的这个无实有啊，把中观中的空性放到这儿来看的时候呢，哦，你的一他起是空性的，是无实有，它就相当于理解成了就像二取法一样，就像辩证值一样根本没有的法。所以他就根本不承认中观中所说的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一切万法无自性他也承认，但是他理解的是解释的时候呢，所谓的一些法全是二取啊，都是辩证指所讲的一些法是空性的，至于依他起他绝对不空的。这个是在唯识中论是在解释般若经的时候啊，解释见观专论的时候，解释中论的时候都是这样解释，乃至于就是说护法论是在解释四百论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二取空来解释的。所有的空性啊，般若经当中所讲一切空，中论当中所讲一切空，全是二取空，其他起是不空的，二取空、辩证指空这个方面本来不存在的。所以他解释的时候，中观中解释的时候不相同。中观中解释一切万法自空啊，你说是圆真实，圆真实自空，然后辩证指、辩证指自空，依他起自空。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在解释空的时候呢，他就说二取空，依他起以二取空，依他起二取空，就是说依他起他自己是不空的，那么依他起上面的二取不存在，依他起上面没有二取，所以说这个叫做二取空。那么我们如果说你依他起的自性呢，依他起的自性是不空的，依他起的自性没法空。所以说像这样，因为它是假有法所依的缘故，它不是细论境的缘故，所以它不能空啊。这个方面在解释空的时候，它像就是他空的这个思想很明显啊，他空的思想非常明显，就是说是这个依他起以依他起不空，依他起以实有空，就依他起上面的这个也不是实有空，依他起上面的二取空，就是说辩证指啊能取所取这个法在依他起上面根本没有，它只是一种依他起的心识的本体而已。所以说你在心识的基础上面加上一个二取的话，这是无法安立的，又叫做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空的思想。而中观中呢，就是说依他起的自己绝对要空的，不以他法空就是说依他起不以他法空而以自空啊，他自己本来就是空性的，这个就是中观中他要超胜之处，或者是中观中最后要抉择的这个依他起自性本空的思想，在这个地方呢，在讲他中的时候也可以了知的这个以上呢简单介绍的这个唯识中的观点呢，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